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喜欢您的工作、您的学校、您的生活吗？我听到一个美丽的见证，会计的工作是一份很繁琐、很细腻、重复度很高，也很难让人有兴趣的工作。但一位姐妹担任会计，她却有一颗不断学习的心。她期待自己的职涯不是永远在会计的例行公事上。她怎么做？她开始研究各个科目的含义，开始观察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科目，要支出这个经费，要增加这个收入。她开始请教其他的部门关于这个账务事情上面相关的。他积极的学习，渐渐他对整个公司掌握度越来越好，后来有机会被提拔到主管的位置，后来一路往上升，成为高阶的主管，职涯能够发光。我们思想，在面对看似枯燥烦闷让人没有动力的事情，我是选择哀怨度日，还是在其中看到了机会，寻求突破而经历神的恩典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志上二十章，战胜亚门与非利士人。历代志上十八到二十章记录了是大卫与大卫勇士征战得胜的记录，而这一章承继着上一章两次战胜亚门人，这里是第三次得胜，并且将亚门的首都拉巴倾覆，强迫亚门人做奴隶，完全制服亚门人，并且面对非利士人的巨人，大卫的勇士展现极大的勇敢得胜。他们的得胜不只是个人的得胜，更影响整个民族，个人得胜影响很大，影响整个国家整个时代。一到三节是战胜亚门人。第一节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约押攻打拉巴，将城倾覆。约押再一次出战攻打亚门人，上一仗已经有两次大卫打败亚兰人、亚门人，而在这一次过了一年，就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约押战胜亚门人，打到亚门人的首都拉巴，围攻拉巴，将亚门的首都攻破。这个事件同时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在那里有更详细的说明，提到了在细节的部分，约押眼看着将要攻取亚门人的首都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，请大卫速速的带其他的军兵来攻城，恐怕当约押攻破拉巴时，大家会用约押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城，来称呼这个城，所以呼唤大卫王速速来。后来果然大卫聚集众军前来攻城，约押在这里表现出对大卫的顾念，不把得胜的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是细腻的荣耀大卫王，这是一个智慧臣子的表现。而从大卫的角度来看，历代志将大卫较软弱的一面遮盖起来，没有提到大卫亲赴战场的这一个事件。在这里提到了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，其实已经暗示大卫并没有在征战的第一线，并且按照列王记下前后的事件，我们发现在这个事件之前正发生的大卫跟拔示巴袭淫乱的事件，是大卫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污点，而在历代志并没有记载，很可能是要维护大卫王美好的形象。大卫的军队在外面都打胜仗，但大卫自己在圣洁的道路，在警醒的道路上需要继续被神更新修剪。我们要追求真实的服侍主，不只是在外面看得到的情境，更在我们内里生命的圣洁殷勤警醒中，要继续靠主得胜。第二节，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塔连德，又牵着宝石，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当得胜后有很多的战利品，其中特别提到了亚门王头上戴的金冠冕。而根据吕正中一本现在一本新一本翻译，是亚门族的神米勒公神像上的头上取下金冠冕，上面的金子重35公斤，并且镶嵌宝石， 人把它戴在大卫王的头上，代表得胜。一方面这是大卫得胜的荣耀，二方面更可以说大卫倚靠万军之耶和华，持续依靠神，胜过外邦的偶像。神赐下奇妙的平安得胜，也建立神子民的信心，不要惧怕，积极依靠神，靠神得胜有余。第三节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这里说明大卫如何对待战俘，放在锯子下、铁耙下、铁斧下，应当指的是大卫用这些工具要他们做工，成为奴隶，使亚门国成为大卫的附庸国。这里看似大卫很残忍，但如果我们比较前一章亚门人对以色列人的羞辱，这里是神公义的审判。大卫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得胜，而大卫后代应许中的君王耶稣基督却是用十字架来得胜。耶稣为我们承担刑罚，背负罪恶，甚至成为与罪人一同被处死的死刑犯。我要把生命平安赐给我们，这是极大的爱。军事力量让人恐惧，而爱的力量让人感动。耶稣上十字架后2000年，继续用十字架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，把生命献给神。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是永恒爱的国度，是真正得胜的国度，是大卫应许的后代君王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20章，大卫战胜亚门， 与腓力士人。一到三节是战胜亚门，四到八节是战胜腓力士的巨人。第四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腓力士人打仗，户沙人希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希派，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了。这一节提到大卫的勇士与腓力士人征战，面对腓力士人中身材高大如同哥利亚一般的巨人，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，而大卫身边的勇士被大卫勇敢所鼓励，勇敢积极迎战这些高大的巨人，胜过强大的敌人。大卫是勇士，就带出下一代的勇士，虎父无犬子，我们的勇敢可以感染身边的人。我们要向人见证诉说的不是我们的勇敢我们的能干，而是上帝的恩典够用，上帝的应许真实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行。这里提到了希比该，在历代之上11:29，他列在大卫30勇士之列；在历代之上27:11，他统管24000人，在每年八月的时候负责王宫的守卫任务，他是一个英勇的指挥官，在战场上得胜，在带领弟兄们一同征战上面也得胜。第五节，又与腓力士人打仗，埃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。第二个巨人是哥利亚的兄弟，他的武器跟哥利亚一样，手中的枪非常的粗，如同织布的机轴一样，让人害怕。而大卫如何靠着主战胜哥利亚，伊勒哈南也靠着主得胜哥利亚的兄弟，依靠神，神把奇妙的得胜大大的赐给他。伊勒哈南的意思是神已经施恩典，他的名字代表神的恩典与他同在，他靠着主的恩典，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起来征战，经历奇妙的得胜。第六节，又在加特打仗，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手脚都是六指，共有24个指头，他也是伟人的儿子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，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。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第三个巨人敌人也是伟人的儿子，非常高大，手脚都有6个指头，异于常人。他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而大卫哥哥的孩子，就是大卫的侄子约拿单，起来杀灭巨人。特别提到敌人向以色列人骂阵，他走路就是哥利亚路，所得的结果也是被神刑罚。人用脚踢刺是难的，要抵挡上帝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巨人仗着自己身材高大，身体强壮，目中无人，目中无神，不敬畏主，咒骂神，而所要承受的刑罚是人无法承担的。这些加特伟人的孩子都死在大卫和大卫的仆人手下。不管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，多么可怕的攻击，我们深信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。不管敌人怎么样的攻击嚣张，求主让每一位神的子民不要害怕，勇敢迎战，靠神得胜。大卫击败哥利亚，打开信心的大门，成为信心的榜样，他的仆人他的家人也领受这份勇敢刚强征战得胜。求主使我们向下一代见证诉说神的能力，并且传递给下一代这份热切爱神回应神为主征战的热爱。四到八节杀死了三个巨人，如果我们比较撒母耳记下21章提到了4个巨人，这里省略了亚比筛，为了保护大卫所杀的巨人，在历代志上略过了，可能也是为了维护大卫的形象。历代志并非不忠实的记载，而是选择性的记录上帝仆人的经历，所以我们要更完整认识自己，小心不要只从外表的得胜就认为神一定悦纳，我们要更谨慎的追求生命内里真实的敬虔与爱主。也在这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看到的是上帝的怜悯。大卫并不完全，在拔示巴事件他放纵情欲，在拉巴之役他缺席，在战场上被亚比筛营救，虽然他仍有不完全之处，但在上帝的眼中神然称赞他，怜悯他，遮盖他的软弱，这是救恩宝贵的地方。 是的，你我并不完全，但我们也为随时为我们代祷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这是福音救恩宝贵之处。历代至上第二十章主题是战胜亚门与非利士，一到三节是战胜亚门，四到八节是战胜非利士的三个巨人。要解第八节，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大卫面对哥利亚没有退缩，他的勇敢得胜点燃了以色列对神的信靠，点燃了勇士的勇敢。勇士带出勇士，圣洁子民带出圣洁的子民，主主点燃我们里面勇敢得胜，透过我们也点燃别人。我们来思想，在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，我是逃兵还是基督的精兵？面对过去不曾打过的仗，我是退缩还是为下一代竭力征战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，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黑暗，胜过一切撒旦的势力。我们依靠神也必然得胜有余，恳求主帮助我们定睛神的话，定睛神的应许，看见神给我们荣耀的使命，更看见神恩惠怜悯，让我们起来积极征战，经历得胜，也带出下一代得胜的战将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第二十章，迎战巨人，靠主刚强，得胜有余，传承勇敢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